大家好，我是石涛，绝路逢生，这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境界，一个环境。但真的绝路逢生吗？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绝路逢生，和绝路逢生本身的条件呢，它背景的含义就是一种天意，就是一种命运，对一般人来讲就是命运了。绝路逢生通常说的就是，在人的我们想的。任何的办法基本都没戏了啊，基本都没戏了，也就是坐那儿等死了，等死了，这个才叫绝路逢生。在等死的时候，在这个不经心、不经意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机会，而机会的本身呢，往往是可小可不小，或者是可以有理由，甚至没有什么理由。在电影里这叫大翻转，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周星驰的功夫。周星驰的功夫里面在讲述着绝路逢生的时候，他就用了在修炼当中，在人的真正的本事当中和更高境界的，如来神掌就是更高境界嘛，对吧？有着更高境界的生命出现的展现。但是如来神掌的更高境界的展现，在人间的表现就是个神经病疯子，一个要饭的，拿个手写的书，啊，如来神掌，所有人看这就是神经病，你给10块钱，你给一个馒头，我交给你如来神掌。那对周星驰的描写就这么描写喽，但是呢，他在真正展现的如来神掌的时候，是周星驰里面扮演的角色几乎给打死了，但是这个人打不死，把脑袋给打到地下去，他也打不死，打不死他。原因，他背后有着佛的背书，说为什么有佛的背书？只有他能够见到这个如来，只有他有能力。有资格看到如来，你这么讲，说那其他人没有资格看到如来，他看到如来了，他的如来神掌就会了，啊，就不用什么，还用手去教，不可能。所以周星驰的功夫，相当美妙的，相当准确的诠释了今天在人的环境中如何看待如来神掌。所以人看如来神掌。就是疯子，疯子。那谁看到如来神掌，只能他自个儿看见。这就是人中的迷。那人中回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同，就是大同的世界，就是憨憨厚厚跟傻子一样。哎，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那个电影，它其实展现的是非常非常。我以为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就人的层面来讲，什么叫人应该有的样子，而今天世俗的人如何看待真正的神迹，所以应该讲现在的背景环境，我以为应该是就像到了这个功夫影片里面，川普被人家锤脑袋给锤到地下去了。被魔鬼锤到地下去了，我个人觉得很像。一切的期待都没有戏了，啊，一切的期待，你说都没有戏，这话说绝了。一切的期待会让人们觉得，大家觉得他希望不大，他遭到的劫杀力度太高，啊，力度太高。川普一直想在法律的合法的框架下。来证明他是真正的真相，真正的，获选总统。那在最高法院阻杀之后，大家看到的，我们节目中也跟大家分析了，2018年9月12号，他颁布的行政命令和紧急状态法，针对美国大选遭到外国干预的背景之下，这是法律。那赋予了他一个机会，就是他可以宣布美国大选遭到了外国势力的阻杀。 当时定下来的规矩应该是大选之日后的第45天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要拿出一份完整的报告，来陈述这一次美国大选当中是否遭到了外国势力的干扰，什么样的外国势力干扰，是否干扰了这一次大选的结果。我以为报告应该是这么一份呈现，而报告的时间应该是明天，啊，应该是明天，18号。所以在昨天的时候，其实所有人都包括那个他的对这个川普的对手，也知道这份报告截止到现在是最关键的。这份报告赋予川普一种合法性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依照这份报告宣布这一次美国大选是不合法的。美国大选的结果是遭到了外国势力的直接的伤害，是对美国主权的攻击。美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，但他要以这份报告作为依托，那这份报告是他的行为判断的合法性。所以在昨天前天，在此之前，那些真正的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打击川普的，全都回避这份报告本身，全都回避。那到了因为18号嘛，所以到16号的早晨，那开始有媒体讨论这份报告，开始讨论，而且当触及到这份报告的时候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。而写报告的人啊，最终拿出报告的人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，叫拉特克里夫。拉特克里夫是川普的坚决的支持者啊，川普的坚决的支持者。前后的故事基本上是这么个故事。结果到了昨天晚上，大概昨天晚上7点多，拉托克里夫的啊，美国情报总监的办公室在推特上发表声明。12月18号的报告无法准时拿出来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办公室的推特账号，我们看到上面它有17个徽标，17个徽标代表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，美国国家情报办公室总监办公室，它掌管着美国17个情报间谍机构，里面包括了美国的我们通常知道的 FBI、CIA、美国陆军、空军、海陆海军陆战队、海军，他们都有各自的军事情报局，包括美国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局，美国国防部的军事什么分析局，同时还包括国土安全部，国土安全部里面的网络安全局，能源部、财政部，司法部，包括它情报本身，大概如果全加起来，一共有17个。它与军事安全相关的，有大概是11个。那非军事机构，能源部，这就非军事机构。他们一共有6个。所以这是美国中央，这是美国国家情报局它涵盖的范围。通常讲是指美国间谍的头子。那他在今年的，他在这个月的大概10号、8号的时候，他宣布美国太空部队将成为美国中央，美国局这个情报局当中的情报中心当中的第18个成员。太空部队是川普一手建立起来的。在太空部队之前，美国正式成立了一个网络战略部队，那个部队没有多少人，大概5、6千人，是一个少将任司令的。那后来等出了太空部队之后，那 他的网络部队可能归属到美国的太空部队，所以太空部队是实际它完全集中在，怎么说呢？看不见的氛围跟战场中，所以大家要明白它是怎么来的。那作为拉特克里夫正在等待的报告，是要求所有17个部门按照他们所主管的概念，在要拿出他们相应的报告，在针对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中，这是我能理解的。你比如说陆军情报局，陆军情报局透过他的情报渠道，在监控着美国大选的过程中，他要拿出一份报告，在他的角度，他的信息范围之内，是否发生了，是否监测到发生了，美国大选遭到了外国势力的干涉，这个大家理解这意思喽。所以想大家就能理解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他的权力远远超过了 FBI， 远远。但我相信，他们自己本身，却有着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别，这是肯定的。与此同时呢，美国的情报系统呢，因为在2018年的紧急状态法的背景之下，就是他们所处于到的安保状况，他们国家的这种类似准战争状态，也会促使这些17个情报局本身在撰写报告的时候有着他们的思考。但是他推迟了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